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前边讲了那句话，说外种内为元，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外种代表假名元气法，就是假元气法，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内代表心，哎，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一切法，这个梦境完全是心升起的，这个梦境当中的一切东西之间没有因缘关系。这个很新鲜，很难接受，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是用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例子来让大家慢慢的接受这个。很难接受，那人们就觉得，你看我喝水，哎，我不渴了，哎，我吃饭我饱了。现在告诉你说，你吃饭能饱不是因为你吃了饭，你喝水能你解渴感觉舒服了一点，不是你因为真正的原因不是你在这喝了一杯水。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你的果报，是你的果报。你的果报不好的话，你就吃饭也不饱，喝水也不解，甚至你连饭也找不着，连水也找不着。你要恶鬼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吃不上喝不上，哎。你如果福报大了呢，根本就用不着吃饭，用不着喝水。你像二禅以上出了欲界的，根本就没有食欲，没有那个，他就用不着吃什么，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苦，嗯，他自然就是饱，自然就是很舒服的状态。更不要说到无色界，连身体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哎，你想那更舒服透了，那就是想是什么是什么了，哎。所以把眼界一放开啊，你就可以这个理解了。如果看得窄看得近，哎，你就很难理解这些。这是咱们前头重点讲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木偶戏的例子。你想先想明白木偶戏是怎么回事，就是木偶戏里头实际上没有人没有物，什么都没有。你注意这个是以什么为前提呢？就是我们看木偶戏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看木偶戏的时候想的是里头有孙悟空，有白骨精，有金箍棒什么，我们看木偶戏的时候想的是有这些，哎，我们认为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就好像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不会说我在这看着一块布上边胶片晃来晃去弄了很多影子，没有人那么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是说看的什么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看的什么什么啊，阿凡达，哎，你是说看到看故事看人看什么事情，哎，你认为有的那些东西全都没有。木偶戏的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你认为有的孙悟空白骨精什么金箍棒全都没有，所以不会有升起孙悟空升起白骨精升起金箍棒的原因，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他怎么叫你还要找他的因缘，找他的原因，没有那个原因。说那心升起来的什么呀，心升起来的不是孙悟空白骨精，而是好像是孙悟空的一个影像，好像是白骨精的一个影像，心里头就是升起一个影像，哎，在我们眼前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是颜色，等于你心就是给你升起一些颜色，你认为颜色里头有人有桌子有板凳，那是你颠倒梦想，哎，虚妄取了欲象。这是木偶戏的这个例子的意思。然后上节课我还举了一个比较难理解的，为什么难理解呢？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因为木偶戏谁都知道那是假的，谁都知道里头的人物是不存在的。我又举了一个难度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例子，就是进化论。进化论，我为什么要举进化论呢？ 因为我们要讲的道理啊，是说现在这个桌子不是木匠做出来的，我们不是母亲生出来的，哎，就是说我们是在讲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这个难度我们很不熟悉，难度太大了。所以呢，我用一个什么呢，也是我们世间人承认的，但是呢我们世间人可能比较容易明白里头是的因缘关系，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这样的例子我找了一个，就是进化论。因为我们现在是科学天下，科学发展很快，两三百年吧，科学现在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占领了，认为是原来科学那是异教徒，那是要被烧死的，哎，就用了两三百年的功夫，科学现在就发展到什么呢？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哎，现在人们谁一说就是说你这不科学，你就完了，你就呵呵，哎，我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好，这就成这个谁也不能反驳了，你谁反驳就跟犯了法似的，就是反人类、反这个科学，什么一大堆帽子就来了。科学几两三百年就发展到这种这个程度，说这么这个猛烈的发展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真理啊，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嗯，从这个佛法根本上讲，这些根本就没有，你在这还认为它物质实有什么，说老实话，科学从根本上它就违反科学。因为什么呢，科学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是实事求是，就是说实验来证明它是真理。科学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呀，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前提就是没有得到实验证明的，这是一个假说。那你科学就应该承认我现在是建筑在一个假说基础上的，全是假说，对不对，咱们商量着来，对吧，哎，但是我们现在科学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哎，不符合科学的就说这个人是造谣，哎，反科学，说这个人说胡话，你产生了幻觉，哎，你这个什么精神病，上次我讲了那个精神病那个书里头，我一看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他能看到科学看不到的东西，就被说成精神病，给送到精神病院里嘛。就是其中一个姑娘，就是她能看一个人，她那个她叫虚着看，哎，虚着看一会儿，她就能看出她是一个什么动物来，实际上就是她前生，哎，从那个动物界转来的一个影像，结果就给送精神病院，这很正常嘛。李阿姨不就是比她那个功能还那个稳定，她只能看到这个人动物的那个影像。李阿姨可以看到你前生是，她就定睛看一会儿，你就能看出你前生是什么的影像，前生在什么道。不过后来就是因为她，就是她说的太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她这个功能就消失了。现在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面前这些东西人呐，什么都不存在，他们互相之间没有真正的因缘关系，人们很不习惯，很不好接受。所以呢，我举一个什么呢，我们既是现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又比较好接受的，就是这个进化论。进化论被科学称为是二十世纪三大发现啊，这个是建立这个科学的一个基石吧。现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发展了，越来越证明这进化论呢纯粹是一个叫什么呢，叫这个瞎掰，哎，这个我前边已经说了很多了，现在就简单说几句。首先达尔文自己知道进化论不能成立，他这个就是他也知道有很多这个就是对他的那个责难是没法回答的，其中一个他就说化石断层太大，这是他从他那个思路说的话。实际事实是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挖出来的化石，所有的动物物种全都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所有的物种之间没有过渡类型，这是化石的事实，根本就没有进化这回事儿。我前头说那个断层太大，有的1亿年，我又简单看了几篇文章，一个断层就是15亿年，实际上这些估计都非常不准确，就是按他这个他说的那个进化速度啊，根本就不成立。他说的这个猿变成人呐，才1万年，就是我们人从猿变过来那种智力状态啊，发展到现在这个智力，只用了1万年，怎么可能呢？然后那个他那个进化就是那个进化表，因为他要是不弄那么快啊，他进化不成人，哎，所以他得赶紧都安排在那儿。现在呢，基因工程突飞猛进，把基因系列什么基因图谱都搞出来了哈。基因工程就证明这个进化论根本就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啊，他认为人呐、啊，说这个啊，人那个谁，物种起源，这那个达尔文第一版，他里头就说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现在可以把一只熊啊扔到水里头，它慢慢的呢，它就会变成鲸。哎，他说进化论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这个物种都是怎么样，一个物种从最简从单细胞开始嘛，一直这么演化成人嘛。哎，就是叫适者生存，哎，环境气候来影响它的这个发展变化发展方向，它要适应气候嘛。结果现在基因工程证明什么呀？所有的物种的基因呐、啊，都是不变的，没有进化过程。就是你去猴子的基因，哎，人的基因，猪的基因，你去查，全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基因有变化是什么变化呢？叫病变，就是出毛病了。哎，基因出毛病生出来的是什么动物呢？就是那个畸形的、不正常的、有精神病的那种，那种变化呢，全被淘汰，没有能活的，没有能生存的。更没有它还发展出一只来能够形成一个种群能够繁衍下来，没那事儿，它那叫有病，你想它能就出错了，就是基因是病变。科学家呢，这是事实，然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头呢，现在不是能把那个基因拿到吗？他来这个主动的改变那个基因，哎，来这个就是让它发生这个叫基因突变，就这个所有变化出来的全是有缺陷有病，对这个整体啊造成损害的，没有一个变成就是说比原来更优秀。那个科学家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你想象一下人动物的这个这一套这个机制多么精密多么复杂，他说你要让它通过突变这个进化，就好像说什么呢，你计算机里头一套程序，很这个精密的程序哈，我随便随机的改变里头几个字母，哎，结果呢它就能出一套呢，就可能出来一套啊比原来还优秀的软件，就这个意思。他说你想可能不可能，你一套程序本来检查多少遍里头还有错，还老出错，出了错就得去修改，好，你故意的把里头随便改几个字母，他那个基因突变是随机的，故意改几个字母，结果呢正好你改了这几个字母，它就变成了一套比原来更优秀的软件，可能不可能？明白吧？基因工程证明生物物种之间不可能产生进化，所他说的那个进化，比如说一个南方人到北方一开始不适应啊，慢慢的呢，哎，也像北方人一样适应寒冷了，耐寒了，这 这是它这个进化的一种那个，就是说适应环境。这个进化呀，根本就没出了那个基因的那个规定范围，明白这意思吧？就是基因根本没变，现在基因工程证明了，就是说你那个遗传变化呀，全靠基因决定，基因决定你这个人长多高，头发什么颜色，眼睛什么颜色，鼻子多高，是这个皮肤什么颜色，什么活多大岁数，得什么病，都在基因，这叫生命遗传密码，生命密码全都给你，就是基因都给你定好了。所有现在发现的就是基因发生病变的那个概率很低，但是有，就是所有发生的病变现在全是什么呢？全是有害的，全是不正常的，全是不能延续的。但是进化论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整个物种从单细胞发展到人，就是靠这样的基因病变，哎，就变好了。而且你想，一个基因里头有一个变好，它跟别的都不适应啊，你得有一系列的变好都碰到一块才行，对不对？你一个病变，就是说比如说丢了一个，或者说换成另外一个了，你肯定跟原来的不成体系啊。你原来你看这个动物这个基因都是很完美的，配合很好的，你就得发生相邻的变化，对吧？相邻变化都，它不是说因为这个变了那个就变，它是随机的。那个变化可能又出了 99% 都是破坏它的，结果它变了100次，由于那个变了 99 次，把它这个优点都给破坏掉了。哎，又有一次呢，它变第101次的时候，那个呢恰好又变了一个也有利的配合它的，这是两个了。这个科学家说呀，至少要10个基因的病变都是好的碰在一块儿啊，它才会形成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哈改进的方面。科学家就说，你就等着这个啊，等着这个病变，这个里头偶尔出了一个好的，然后偶尔出一个好的又跟偶尔出的一个好的碰在一块儿，就这个，他说你就等这10个碰到一块儿啊，就好像他举一个例子叫什么呢？叫就好像一个飓风啊刮过了一个废料厂，这个飓风过后啊，废料厂就根据这个随机的这个废料的运动啊，就组装成了一架波音747客机。这个概率就是这个概率。如果一个废料厂经过刮过一阵风之后，它可以经过摩擦什么里头钢就炼出来了，铝也出来了啊，最后呢，哎，正好这个哎什么，正好组成一架波音747客机。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概率是可能的话，达尔文进化论就是成立的。你跟这个科学家举的这个例子对比，你再回想一下我举的那例子，要比他们要温和多了吧？我说进化论，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呀？就好像他把这个世界上叫豆的东西，哎，你看都叫豆嘛，从小到大排列起来，然后他就说呢，哎，这个小豆是由这个，比如红豆啊，绿豆是红豆生的，这个豌豆是绿豆生的，哎，蚕豆是豌豆生的，土豆是蚕豆生的。我举的这个例子，比他那个就是说要柔和多了。你看他举的那个例子多邪乎，还有一个举一个什么例子呀？他说就好像什么呢，这个概率有多高哈，他说就好像啊，这儿有一群鸡，哎，附近呢正好还有温泉，哎，附近还正好长了点麦子，哎，附近呢还产生了这个白糖的这个矿物质，这个鸡呢有时候生蛋呢，哎，不小心被打碎了，哎，被这个什么一搅和，哎，然后这温泉呢在这个给点温度，哎，熟了，然后那个小麦呢要这个怎么弄成面粉，还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哎，还要把那个怎么蒸熟怎么混混，哎，最后出来了一个精美的蛋糕。就这个，如果你认为就是这群鸡在这说，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就是这群鸡如果说10万年消失了，那这都完了，哎，死了还不行，哎， 这鸡得活个这个至少几百万年，得等着，那温泉也不能消失啊，这个那麦子也得老有，你想什么时候能等那麦粉凑够那么多？什么这白糖啊，那比例，就这样的概率。你看，这是科学家举的例子。所以说，就是现在基因工程证明啊，这进化了根本就没有可能性。你看，简单那个，他说一个蛋白产生的几率是1/10的18次米，至少需要100亿年才能发生。就是说，自然界物质啊，就是没有这个蛋白的这个物质们，碰碰碰，怎么最后产生一个蛋白的需要100亿年？地球才40多亿年。那个科学家就说：“这宇宙等不及呀，你在这儿，你这个一个蛋白就要100亿年，你再变成人的，就是说，就证明这根本就，你看，他说宇宙年龄不会超过200亿年，那甭管它了就，逐渐进化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个科学家说的那个，说只是霍伊尔表示，上述发生事情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场的飓风来装配747喷射机一样，人家这个都是精确计算的概率，这么计算出来的。那个计算过程我都给省略了，咱们就要它一个这个结论就行了。这个化石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机体，而且一出现就是最完美。你看任何动物，高级动物都是最完美的，没有那个。大量的就是那个叫各种随机的那个突变啊，然后那个结果有一种那个最适合的才这个适合生存，你那样的话很简单，你应该有无数倍超过正常骨骼的那个正常的这个化石的那个非正常化石出现，对吧？但是没有，说这些机体呢一出现基本上就不一样，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环境如何变化，他说，如果达尔文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来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实际上，现在基因工程更确定了，就是说，那基因根本就没变。哦，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发现什么呢？这个在达尔文不是说形成人才1万年吗？那人的智力发展到这个就是比较高级的时候才几千年哈，可是现在呢，发现了大量的超过1亿年以上的什么呢？人类的脚印、手指化石，还有一个铁锤，你们在那个网上能查到那照片，这个铁锤的铁的含量是96%以上。现在那个那他那话就是那么说的，现在都。很难达到这种精度，它的那个饼啊，那个木饼已经煤化了，变成煤了，就是说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这个铁锤啊，是跟包含它的那个岩石啊一块儿从泥土从埋进去，然后慢慢周围变成了石头，它那些木头变成了煤。有20亿年以前的金属球20几个。还有，你到网上查去，这个非常大的，就是在远远产生人类之前，人类的脚印儿，美国发现那个就是人类的脚印儿踩在恐龙的脚印上，大概是12个脚印儿，人类脚印儿有一个脚印儿直接踩在这个恐龙的脚印上，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就是说是同时的呢？他那个人的脚印儿踩的那一部分下边的那个岩石的密度。比那个恐龙那个脚印下边的那个密度大，就是说当时这个泥是软的，恐龙踩过之后呢，是一个密度，它压缩了，是吧？比周围的要密。这个人又在这个脚印上踩了之后，这个时候泥还是软的，又给那个恐龙的那个密度上又增加了一定的密度，这都是科学家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现在科学采取什么态度呢？不理这些，不理这些，我科学就是真理，因为什么呢？ 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这叫迷信科学。所以科学整天说这个人家别人迷信，除了科学是迷信，就他不迷信。实际上，科学已经形成了现代的一个最大的宗教。没有事实，不是真理，但是人们把它奉为真理，这不是迷信吗？违反科学就是违反了真理，这跟那个上帝有什么区别啊？达尔文自己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魔王的圣经，他非常清楚他这种学说的作用。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他进化论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变来的，是动物的后裔，我们的祖先是动物，人的本性就是动物的本性。所以呢，弱肉强食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哎，物竞天择是适者生存。所以人们呢，从这个进化论出来之后啊，不讲道德，不讲什么这个，那就是物欲横流，伦理败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你看他这我为了省事儿啊，用他原文说，这个前面不读了。达尔文的一个亲戚发展的种族主义在德国十分流行，德国的海克尔是提出了重演论，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德意志是最高级最优等的民族，其他民族都低等。他的观点对希特勒很有影响，进化论起了多大的作用？希特勒怎么会相信说德意志人是最优等，犹太人就该杀？屠杀了600万，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怎么来的呀？达尔文，达尔文有这里头有他的责任，所以达尔文说他的学说是魔鬼的圣经，就是给魔鬼竖起了这个叫什么呀？真理的这个依据，合理化。你看现在的人讲什么道德啊？你至少原来信上帝的时候还怕点这个作恶，怕点什么叫末日审判啊？好，科学说没上帝，说太空就是虚空，好，人们也不怕了。然后又说人就是动物，好，你看现在人是不是真跟动物一样啊？什么都不穿就敢上街。啊，在大街上就什么都敢干，人家动物有时候都知道躲着点害羞点吧，还知道有个时节哈，什么时间啊？你看现在人啊，为什么呀？他觉得人就是动物啊，叫回归自然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咱们都不这个不重点说了。好，这一段呢就结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间理论呢很可笑，这个好像进化论觉得比这个就是基督教好像是这个科学先进啊，现在占统治地位。实际上现在美国还在争论啊，所以这个这就是后来那个科学呀，为了就是为了说自己对这个好像人的来源、世界来源有一个这个。还没解释，硬把这个进化论呢给奉为这个就是科学的，实际上根本不是科学。就是说，这个世间呢，你不要觉得啊，这个像那个你像科学之前，上帝那大家就觉得就是不得了，不是那么不得了的事儿。到后来大家一用理性一分析，那也是很那个明显的事情。现在大家又对科学又不得了，也不是不得了的事情。科学也是漏洞百出，就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我们最后为了说明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就是佛法之外凡夫说的这些道理没对的，因为他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他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不知道这是空，不知道这是梦。 只有知道这个是空，这个是梦的那个人，才说出了第一次说出了这个，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理。哎，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边呢，再那个总结一下啊，这个龙树的中路的思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边我忘了用的是两节课还是三节课呀，谈这个自信问题，因为躲不过了。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大难点啊，就是应该放比较后边谈的，但是因为这个他老说有自信，老说阿赖耶识以种子为自信，这个躲不过了，所以我们呢插在这儿。插在这儿呢，我现在就是把他这个思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中论破自信啊，是分两步破的。一般人呢不知道他的第一步。第一步龙叔是破的什么呢？破的凡夫执着实有的那个离言自性，就好像那个康德说那个自在之物，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啊，我们人不可知，我们人看不到摸不着，哎，但是它肯定有，因为它能引起我们的感觉，引起我们的现象。哎，龙叔第一步就是破的那个，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世界，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相信它有。龙叔第一步破的它，破它呢，当时比较好破，为什么呢？因为跟龙叔辩论的都是修行人，都是高手，小乘是修行人，外道也是高手，也是修行人。他用一个逻辑就破了，就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东西实有，你必须现上见到，你看到、听到、摸到、感觉到都行。这个物质就是叫色法，古代谁限量看到过色法？谁都知道你限量看不到色法，哎，你限量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你主观感觉，声音是你主观感觉，这个味觉什么这个触觉都是你主观感觉，我们这五个都是我们的直觉，都是自己的直觉，哎，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一点都看不见听不见，都这个摸不着。哎，由于这个事实呢大家共知，所以龙树的对手啊不敢提出来说客观存在色法实有离言自性，不敢提出来。你看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叫离言自性，就是不可言说。这个言说不光是指语言，那个色声香味触也是我们意识的语言，是意识描述客观存在东西的主观语言，这也是言说。离言自性就是说我们凡夫感觉不到的东西，哎，所以这个呢在当时的外道跟小乘来说呢没有问题，就是说谁也不会说离言自性是有的，他只能说我认为色法是有的，但是他不会把它当成真理。龙树呢在中论里头，在这个中观很多这个包括般若经里头到处破这个色法不存在。这个我这儿呢也读一段这个中论里头说色法不存在的这个啊，不是中论，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卷十五说，若诸法实有，不应以心识知故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的那个比如说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不应该以心识知故有，就是不应该以我心能感觉到它说它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实际有啊，那就是不管你感知不感知它，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有，它都有，那才叫实际有，客观存在。跟你去感知不感知它，你知道不知道它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若以心识知故有，如果你是因为你感觉到了你说有，比如说我在这一摁说哎，这个东西是硬的，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木头，你是以你的感觉判断它有，以心识知故有，就是说用你的直觉判断它有的话，是则非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根据你的直觉猜出来的、判断出来的、假设出来的， 那不算真有，明白这话意思了吧？就这么远。他举了一个例子，如地坚相，就是大地是硬的，如地坚相。有的人说你把脚一跺，这地硬邦邦的，你怎么能说没有呢？看龙树怎么说啊？我们说这个地呀，客观存在，是以身跟身实之故有。就是你怎么知道有大地啊？你能看见大地吗？你往地上一看，看的是颜色，不是大地。说那你怎么说大地有啊？你说我这脚一跺，它是硬的。你看，以身根，脚是身根，身实就是，结果你这一跺呢，产生了一个硬的感觉，哎，脚跺疼了，产生了硬的感觉。你以你这个感觉，所以知道，所以有，就是推论出来有大地，这是你一个推论。若无身根身实，如果你现在没有身根身，实际上他不是说你人没有身，是说你不用这个身根，不用这个身实去认识它，则无坚相。你就不知道地是硬的，你就不知道有大地。也就是说，我们人说客观存在大地，是根据我们的主观的身的触觉，才推论出来的，这就叫以身跟身实之故有，哎，以你的直觉、主观感觉来判断说这个故有就是所以有，推论出来的。这个道理呢，在这个古代就是龙树所对的那些，那都是那个大修行人，哎，你否则的话够不上跟龙树的级别去辩论。龙树当时是横扫天下呀，那跟他能够辩论的都是高手啊，哎，在这些人，没有人会说啊，地我看见了，他不会这么傻，因为他没看见。这些人呢，说老实话，最低他有一个什么品质啊？有一个实话实说的品质。你没有一个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这种诚实的态度，你根本就修行不到一定的境界。再举一个吧，我就说他一个送的，这是《大乘广百论·释论》。这个《广百论》是圣天菩萨本，是那个《广百论》是龙树的徒弟，就是龙树最好的徒弟，提婆。提婆是译音，提婆的意思就是天，哎，圣天。这个本就是他做的这个本子，护法菩萨是，就是那个玄奘的师爷，戒贤的师父，也是这个那烂陀寺的住持，哎，他做的解释，哎，玄奘译的。这个广百论里头呢，这个提婆的著作呢是广百论是干什么呢？广就是详细的说，就是来解释龙树的这个理论的啊。他里头有一个颂的是这样说的。身觉于肩等，共立地等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身的感觉呀，这个产生了那个肩的感觉。哎，身觉对于这个硬啊什么这些，